己了。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匍匐来敬拜你。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值得我们敬拜，也是应该去来一同敬拜的。我们作为被造的人类，在你面前蒙恩得福气。主啊，没有一样好处我们所得的是在你以外的。主啊，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王撒旦魔鬼，他并没有创造任何的好有价值的东西对我们，只是他让我们去放纵情欲，让我们不受约束，让我们自我毁灭。可是无知的人，为了放纵自我，就宁可弃绝你而跟随撒旦魔鬼。这真是一个人类既愚蠢又可悲的选择。主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人以为正确的路，可是走到如今，事实告诉我们，这全都是错误的。主啊，唯有全心、真心、谦卑、回归，来到主你的面前，悔改归正。主啊，这才是我们人生所当选择的正道。主啊，今天我们虽然人数不多，然而你要拣选的是真正有价值的。虽然大多数好像看起来数量很多，主啊，正如金银宝石与草木禾秸，我们心中清楚，数量少并不等于没有价值。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主啊，我们只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大怜悯拣选了我们。主啊，唯愿我们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光照，得蒙你的启示，得蒙你的引导，让我们能够走人生正道。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也求你特别施恩，保守一切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心存诚实的人，愿你显出你的大能力来时代里边，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靠着你，在你里面得享平安，这是你所留给我们、所恩赐给我们的。我们再次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余下的时间，求主加上你的祝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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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上一次呢，就开始了以赛亚书，的经文的本身的学习。那我们在介绍以赛亚书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提过啊，以赛亚书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呢，好像变焦镜，是吧？它就是，把这个焦点呢放在现实，然后呢，看一会儿，就把这个镜头推向远方。所以以赛亚书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预言性的，也就是说超出当时的现实，看到更远的景象。那么神在预言里面有诸多的应许，有诸多的这个预表。诸多的说明，所以主自己也说，有谁能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呢？除了造物的主，除了掌管历史的神，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 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啊，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同时呢，也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所以现在的时代的发展，完全按照他的旨意，以他的大能来管理。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啊。这个叫做“你信实何广大”，是吧？那么春夏秋冬，这个宇宙万物的运作，特别在耶利米书里边呢，还提到，就是当我们看到大海，这个海边，上帝用沙为大海来划定界限。我曾经喜欢过一段时间去钓鱼啊，在海边岩钓啊，在这个岩石上钓鱼。那么在这个岩石上钓鱼呢，它与海水的高度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岩石，如果海水是涨潮的时候，那你就没法站在那里钓鱼了，是吧？所以这个海潮。对于岩钓的人而言，至关重要。所以，当我们去钓鱼之前呢，我们就会去查这个潮汐的表。那么查潮汐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表上啊，它是以1/1米，也就是厘米啊，咱们或者叫公分啊，来标注的，甚至于是。比方说，13.5，是吧？就是它在绝对的海平面上面13.5公分，0.5公分啊，在这个海潮的预表里边，这个预报里边都能够精准的标注。比方说，有一些石头在20的时候啊，才露出来。啊，如果是低于20，你就可以钓鱼；高于20，你就没地方站了。那个地方，那么你根据它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表格啊，你去了一看，假如说19，它就真正露出那么一点点。哎呀，每次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大的海洋，它居然1公分都不会错，而且到了时候它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可以惊叹自己的发现啊，觉得这些科学家真了不起啊，能够测得这么精准。科学家只是测出来了而已啊，是不是啊？只是发现了这个规律而已啊。可是，真正掌管这一切的，那才是问题的根本啊，是吧？是谁使这个海水？能够如此之稳定啊，它在一个球体的表面，在高速运转啊，围着其他的星球旋转，自己又自转，然后还有围着自己转的，这么高度复杂运动当中，这么一些的水，居然它是这么样的稳定，啊，所以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你信实何广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唱首歌啊，如果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知道那一位背后的掌管这一切的神，他是何等的可靠信实。所以，圣经的预言啊，当这个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小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你就无可推诿，啊，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人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不去思想，自我欺骗，骄傲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是很起不了，是吧？人算什么呢？是吧？人能掌管什么呢？是吧？不过了解了一点神的法则，是吧？ 然后狂傲自大，不知道这些法则到底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就应用了那么一点点，来满足了人的某一些贪婪，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实际上，我们是又无知又片面，可能我们造成的毁坏比我们造成的带来的帮助，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是吧？所以这就是人类，是吧？所以在这个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借着他的众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我们作为读这些信息的人，我们的内心里面要有一种客观的分析和认证。那么这些呢？我们知道说话的是谁，为什么他会这样说？他说这个话到底目的在哪里？叫我们干什么？那么这个背后的权威性至关重要。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成为在神面前所谓蒙恩得福气的人。最可怕也是最可笑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骄傲的、贪婪的。那么这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智慧得了某些暂时的好处，哎呀，他就觉得我比你厉害，你看我怎么样。其实，如果他在神面前失去了造物主的祝福，他那点得的暂时的利益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在上一次的咱们查考的以赛亚书第一章里边呢，它的重点的信息，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的写作特点不是变焦吗？是吧？那时候他是先把这个变焦镜呢，放这个焦点啊，放在现实，神造物的上帝，因着他对人类的爱，也对以色列的爱。所以他发怒，没有爱，也就不会有愤怒；没有公义，也就不会有愤怒，是吧？是因为神为什么会愤怒，是吧？就是因为有自由意志、选择权利的人类选择了错误，冒犯了他公义的本性。但因为他爱人，不愿意使人被毁灭。所以他忍耐、劝勉，是吧？甚至于管教、责罚。但是当人还不悔改的时候，所以他就发怒。这个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发怒，它是一种用正常的表达而无法表达了，啊，无法。因此他只能用发怒的方式来引起对方的注意，对吧？就是普通的，这个表达方式啊，对方根本不理。所以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呼天唤地的来表达他的愤怒，然后呢，就告诉人：你们已经受了这么多责打了，还不清醒吗？是吧？难道非要等到灭亡了？才后悔吗？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那位掌权者，对吧？向那些无知、悖逆、自我毁灭的人类，发出极其带有正义情感的那种信息，就好像孩子，对吧？就不听话。到最后，你非得等到你自我毁灭了吗？那就来不及了呀，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就会为孩子发出极其强烈的这个带有愤怒性的吼叫性的警告，是吧？甚至于带有责罚性的。那么责罚不是目的啊，是吧？责罚是引起对方的注意。知道它的严重性，对吧？那目的是为了让他不再这样继续。但是对方真的能受教吗？ 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第一章为什么啊？人一定会走到这种堕落可怕的情况啊？神说：“你来，是吧？我和你辩论，对吧？为什么神给以色列所这个设立的这一些所谓的宗教是吧？比方说献祭是吧？比方说祷告。”那么这些都是神，按说都是神自己所命定的，是吧？制定的律法，神所喜悦的。为什么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神所厌恶的？啊，神说这些东西我都心里边都恨恶，是吧？我担当以为麻烦，啊，担当就不耐烦。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心呀，是非常诡诈的。正像耶利米所说的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么这个其中诡诈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做的对事儿都是对的，可是他的动机却是错的，他的结果是更错误。他用这些所谓的看起来正当的行为来做一种掩护。对吧？来堵住别人的嘴巴，然后呢，自己用更可悲的这个后果、这个背后啊手段，来做一些与之完全相反的事情，这个太可怕了。弟兄姊妹，咱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善于，而且非常喜欢、非常推崇这种非常罪恶的。诡诈，这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所谓的36计，就是把这种东西呢，把它理论化，啊，把它推向一种极致的思想体系，是吧？所以说呢，要笑里还藏着刀，是吧？你骂槐就可以了，但是他指着桑骂槐，是吧？以为自己很聪明吗？人骗人或许有用，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何等被咒诅，何等的可悲下作卑鄙。可是咱们中国人呢，居然把这些东西当做文化的精华。国家的宝贝，我们很可悲吗？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在真理的光中，啊，在正确的系统里边，我们归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那么在这里边，神说：“你来，我们彼此辩论呢，啊，我们彼此辩论。”如果你来跟神来对话，诚心的对话，然后主说：“我赦免你的过犯，然后使你得以更新。”所以19节1章19节就说：“你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那么在这个听从的里面，就有一个客观的要求。就是我们存着正义的、公义的心，这个真诚的心，认同造物主的权威性，认同他的道是正道。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人为什么会听从呢？就是因为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是吧？那有些人说，你这不是搞这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当然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吧？人说 这个你就是搞独裁嘛，当然要独裁啊。这个世界不独裁怎么办呢？知道吧？所以人对于独裁啊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是吧？撒旦魔鬼正是应用了、使用了非常有效的使用了这个方法，是吧？就是人性的这一个对于独裁的弱点，这个反感啊，这个弱点，利用了这个弱点，从伊甸园的时候就把人祸害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听独裁，我们就很反感。其实我们都在独裁里边，比方说饥饿就是独裁的，你不吃饭你就饿，你再不吃饭你就饿死。你说你为什么这么独裁啊？我就不吃饭，我不听你的。那你不吃饭，你试试，是吧？神所命定的都是独裁的，不和你商量的，是吧？你不呼吸你就死。你说你太独裁了，我就不听你的。那你不听试试，是吧？所以在真理的面前，被造的人是没有反驳或者情绪对抗的余地的。其实，在道德的本性上也是一样。如果你从道德上，你因为神所规定的道德律，使你产生了反感，觉得你为什么要约束我？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么，人若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自我毁灭，对吧？神是绝对独裁的，你反感也好，不反感也好，你必须服从，不服从，与你就是毁灭，服从就与你就有福。弟兄姊妹，作为在我们的心里，一定要明白这个法则，那么这个是由于我们被造的地位而决定，你没有办法，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被生下来，你的地位已经决定了。你说不，我不甘心这个地位，我要努力，我要翻身，我要斗争，啊，我要得解放。那结果呢，就是自我沉沦，因为你不是。啊，这个好像有一条鱼，它看着空中的飞鸟在飞，它心生嫉妒。他说：“为什么你能飞到高山，你能飞到这个大河是吧？你能飞到花朵里面去，花丛里边去，啊，在那里翱翔，而我只能在水底，是吧？只能仰望你，我不甘心。”我要自己努力跳出水面，我也要飞。那他就是自我毁灭，因为他是一条鱼，大海这么大，难道还不够他遨游吗？啊，他不。那么也可能在空中的这个鸟儿也想，哎，为什么水底的世界这么美，我就不能去？啊，我就非要一头扎下去，像鱼一样在海底。那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不言而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造的身份，神给我们充分的享受。然而，当我们不愿意享受我们所有的，而非要去享受我们所没有的，那导致的后果可能就是我们的自我毁灭。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一生不安分，一生不满足。那么我们人类呢很有意思，撒旦魔鬼也借着人类的这种贪婪的心，制造一些让人感觉到非常舒服，的字来，自嗨，啊，比方说探索精神，啊，探索精神很好吗？这绝对是一个在当今人类社会里边非常被鼓励的一种行为，对不对？啊，探索精神多好啊！是吧？探索未知的世界，其实很有可能，这就是撒旦魔鬼在用这种人类的贪婪的本性来煽动人不安分守己的一些手段。假如一个坏人来告诉一个小孩，说你天天在家里听你爸爸妈妈的话，多没味道啊！ 跟咱哥们儿去探索人生快乐，是吧？毒品什么滋味你没尝过吧？哎呀，你尝尝就知道了，是吧？然后他妈妈就说不可以去尝试啊。哎呀，你看你妈妈，她不爱你啊，是吧？她打压你的探索精神呐，对吧？那是枷锁呀。你要怎么样呢？要造反，要冲破牢笼，要争取自由，要发挥你的探索精神，跟我们走。哈哈，最后结局是什么呢？是吧？所以不要被这些世界的理论骗了。弟兄姊妹，甘心听从，这是我们对于爱我们全知全能的神、全智的神，信而顺服，这是我们的智慧，这是客观上的正确。你悖逆那个结果，其实就是自我毁灭。所以，第21节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忠信的城变成了妓女，以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或者那是公义的居所，可是现在呢，凶手居住在里面了。那为什么这样呢？是什么导致了忠信的城变成了妓女呢？下边的这一些。”银子啊，变成渣子，酒水掺兑，是吧？然后官长与盗贼做伙伴，喜爱贿赂，追求赃私，是吧？然后呢，这个不为孤儿寡妇便屈，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从21到23节这里边归结出一个字出来，哪个字？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中性的城变成了妓女？妓女是什么呢？就是为顾家来出卖自己，是吧？出卖自己的身体。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哦，为什么要与盗贼作伴？为什么不愿意为孤儿寡妇伸冤啊？
贪吧。
哎，就一个字，贪，贪心，贪婪。所以，贪是万恶之根。这是使徒保罗教训，他的跟随的年轻一代传道人所提出来的一句话，是吧？贪婪、贪财、贪心。贪权力，贪任何东西，贪是万恶之根。所以，忠信的城为什么变成了妓女？一个字，贪。那么，神的做法是什么呢？是炼净。除去他们中间的杂质，除去他们的这些败坏的东西，也就是把他们的贪婪之心要除掉。凡是不肯悔改、持定贪婪的，他们一同败亡。然后神的目的是。之后，啊，经过炼净之后，他们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这是神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对于那一些悖逆和犯罪的，神说他们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么，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他的方法和他的目的。今天我们就进入到 第二章啊，我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把第二章和第三章同时进行啊，因为这是一个连贯的信息。那么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还是先把它读一遍啊，我们把第二章和第三章连起来读，这样呢信息比较完整。
以赛亚书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官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以赛亚书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 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二章和第三章读过去了。那么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两章经文当中呢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啊。其实在第一章当中呢，神已经总论了神要做事情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总论当中呢，神指出当时这个犹大百姓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错误，然后指出这个中间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贪婪，所以神说我要炼净他们，那么目的呢是为要使他们重新成为忠信的城、公义之城和忠信之义，对吧？这是神要做到、要达到的目的。那么用的手段就是炼净他们的渣子，除净他们的这个杂质。所以这个时候在他们中间呢，就形成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悔改归正的人，那么这一批人 将要成为蒙福的人。那么另外一批人就是坚定不悔改。那么这些人呢，在第二和第三章经文里边，就是那一些骄傲的人啊，不肯归正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是将要灭亡，将要被淘汰掉的。正像耶利米书所记录的两筐无花果的那个例子啊，那个比喻。所以第二章和第三章啊，这个包括接下来的经文，其实就是第一章它所表达的这个原则啊，就是当人类犯罪到了一定程度了，神的忍耐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神要做事儿了。那么这个神做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要淘汰那一批不肯悔改的，然后要建立啊那一些肯悔改的。那么这些肯悔改的人要得到建立的话，他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在这里，那就是要赎罪，那是要叫他们悔改归正的时候要委身，然后呢，他们要全心的寻求。所以神说要你要来辩论呢，是吧？你过来，我和你辩论。那这辩论就是心思意念归正的过程啊，辩论啊，就是我们心思意念得以归正的过程。原来我们想错了，是吧？比方说贪婪，人想要从别人的身上来得到自己的利益，其实他错了。人一切不加忧虑的利益，其实是来自造物的上帝。无论是阳光雨露，无论是地生土产，最终都是造物的主所赏赐的。那么，造物主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所以他喜爱公平，恨恶剥削，恨恶抢夺，所以不可偷窃，这是神十条诫里边的命令。所以，智慧人就要明白，正像诗篇上所说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是吧？那么自己争夺来的这些东西，神所恨恶的，也是有可能又被他人夺走的。所以智慧的心都要很清楚的认定，我们的好处不是我们自己用我们去和别人争夺而可以得来，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全心归正，行他所喜悦的事，满足于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那么这个才是人生的正道。那么要达到这个，世人都走错路的时候，人需要预备一颗真正谦卑、悔改归正的心。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头，他就神啊，借着先知以赛亚，所以一开始就宣布啊，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呢，是我们看到神拣选犹大、拣选耶路撒冷，有他非常重大的意义、目的在这里头。那么这神拣选犹大、拣选耶路撒冷。或者我们说，从起初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拣选以色列、拣选大卫，那么最终神要做成一件事，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他是谁？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也就是旧约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神所定的民族，犹大人、 耶路撒冷，这个是神所定的地点，对吧？那么在这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要做成什么事呢？这里说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指的新约的立定的时候，和在那之后的日子，也就是公元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一段时间呢，都称为末后的日子。那么先前的日子就是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核心神要做的事情，最核心的事，那就是预备、预表、应许，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为基督的到来。所以旧约是一个应许的约，是一个预表的约。所以在旧约的里边，啊，它是一个准备的约，啊，是准备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降世，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对吧？那末后的日子就是他来了之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被坚立，超乎这个殿的山啊，超乎诸山，啊，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坚立啊，超乎诸山，然后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山啊，它是高出来、凸出来。那么在属灵的关系当中、语境当中，山代表权柄啊，代表。高处就代表更有权柄的意思，所以巴别塔其实是人造的山啊，就像金字塔，那是人造的山，是人造出来的权柄。那巴别塔希望人造的山能够与上帝平等啊，希望他造的权柄。啊，跟真实的山，啊相同。然而，在这里说耶和华殿的山，从直接的角度来说，就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我们知道锡安山在地理上它并不是最高的山，对吗？永远也不是最高的山。那最高的山现在是在我们这里，啊，不是在澳大利亚啊，是在中国，啊，是在亚洲，是在。喜马拉雅山，是吧？那么这里说耶和华的山必被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并不是从地理上所说的，而是从意义上、从权威上所说的。那么耶和华的山上，也就是耶和华殿的山。那当我们提到耶和华殿的时候，那耶和华殿的核心，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耶和华殿的意义、核心、关键在哪里？
是新约教会吧？
新约教会，
是神同在。
神同在。还有呢，
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心里，耶和华殿。当我们提到耶和华的殿，神为什么要在地上要设立会幕、设立这个圣殿呢？是为了让我们从有形的物质的这个殿里边理解天上的会幕、天上的圣殿工作的原理。那么，地上的圣殿，一提到圣殿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赎罪；第二，施恩。这个施恩就是赎罪，所以圣殿的核心是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在英文翻译里边，有些时候翻译成 the throne of mercy，啊，是恩典的宝座，也就是赎罪。所以，圣殿的关键的部位是透过赎罪、献祭赎罪，然后得蒙赦罪的恩惠。这个是圣殿它的核心。所以，这山，也就是说，赦罪、赎罪的山，要被建立，要超乎世上的诸山。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宗教，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教育，一切的政治的治理，都要在下面，而唯独耶和华的救赎超过这一切。耶和华的救赎在锡安山上流向万邦，就是生命得救的福音。就是罪得赦免的福音，就是生命更新的福音，不光是今世的，以至于到永生、到来世的。这个，它要超乎这世界上一切的政权、一切的宗教、一切的教育，它是至高无上的。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因为其他的山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唯有耶和华的山，借着神的儿子的救赎，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蒙福。所以第三节就说了，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对吧？这是说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啊，我们也要行他的路。道和路，其实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和一个过程。这道就告诉我们方向，告诉我们原理，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当如何被指引，对吧？受教训，啊，他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使我们知道。然后呢，也要行他的路，也就是按照这道的指引，我们进入一个过程。那么这过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信福音、跟随耶稣的过程，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过程，对吧？就是生命更新，从罪得赦免开始，啊，走生命更新的道路，重生得救，生命丰富。得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的过程，我们要进入这个过程。因为除了主在耶和华的山上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他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他做成了，然后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播出去。那么，地上的万民都要因此得福。这里说，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里的训诲在原文里边叫 Torah，就是律法。那么，然后耶和华的言语，这个言语就相当于旧约里边新约的道。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个"道"，用希伯来语说的话，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里边所说的言语，啊，叫 "davag" 啊，这个字。好，弟兄姊妹啊，已经11点了，那我们的这个学习暂停。一下休息一下15分钟，然后11:15我们回来。我们这个一直讲啊，很容易疲劳。那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思考一下，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圣经当中开始一出现， 神要讲话，他向普世、心存正诚实正直的人要说什么呢？我们好好反省。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15分钟以后见。